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武术和门派。武术团体是中国社会中的另一武装团体。中国的武术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兵家就与武术联系密切，二者都是技击的运用。孙子兵法也十分强调战士的选拔与训练，此时的战士多用剑。而到了秦汉时期，尚武的传统使得人们更加重视武术。古时的武术常以武武的形式出现，例如我们熟悉的项庄舞剑就是其中的一种。除了剑舞，还有伏舞、乐舞等等。虽然动作随意，但出现了进攻、打斗等强烈的攻防动作。武术在传统中国的使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人抵御外来侵害的技能，或者强身健体的大众娱乐；另一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训练和培养军事人才。古代频繁的战争，让人觉得习武非常重要。南北朝时期少林寺武装力量的出现，便是长期抵御战争侵害的结果。唐宋时期的武举制度强化了人们的尚武传统。到了两宋时期，官方颁布规定，加强禁军的武术训练，无论是剑术还是刀枪，对于武艺的训练和考核都有相当严格的标准。明代是中国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中国的武术体系正式成型了。在明朝，各种武术器械以及拳法形成了风格不同的大量流派。明代抗倭名将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所写的《江南经略》记载，当时的拳法流派有11家，包括赵家拳，相传由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南拳、北拳、西家拳、张飞神拳、侯拳等等。棍法流派有31家，包括左手少林、右手少林、大巡海夜叉、小巡海夜叉、双头棍、连环棍等等。刀法流派有15家，包括偃月刀、双刀、钩刀、手刀等等，可谓武术百家，各有所长。明朝中期以来，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受到倭寇侵扰，因此明朝人十分重视日本刀和日本刀法。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练兵的时候就教士兵日本刀法。明代的刀术吸收了日本刀法的精华，又将其与中国传统刀术结合起来，产生了新的刀法流派。明朝末年已经有了内家拳和外家拳的说法。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中讲到，像少林拳这种强调主动进攻、大开大合的拳法就是外家拳，而内家拳据说是张三丰所创，以后发制人、以静制动为特点。到了清朝时期，武术团体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在中国历史上，底层民众一直有着信仰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传统，这些民间宗教、民间社团往往成为反抗朝廷、官府起义的组织者。到了清朝，政府担心这些民间组织搞反清复明，严厉禁止民间教门和秘密结社。不过，政府对民间武术管得不是很严。早在清初顺治年间，朝廷就下令允许民间保留火炮和盔甲之外的各种武器。到了清末光绪年间，直隶总督玉禄还在奏折中讲农民练习拳棒自卫身家，原为力所不尽。在这种禁教不禁拳的环境下，民间社团发展出秘密传教、公开练拳的策略。于是 许多民间秘密会社和宗教便借着练拳的名义开展会社活动或者宗教活动。例如，乾隆年间的清水教起义，其宗教头领王伦的干儿子张百禄精通八卦拳，以传授八卦拳为掩护，替王伦招募信徒。还有嘉庆年间的天理教领袖冯克善，就是一个精通梅花拳的拳师。他曾经在河南、山东、直隶等地教人梅花拳，后来又组织起民间宗教。因为武术和宗教结合了起来，许多拳术也染上了神秘的色彩。清末的义和拳组织就宣扬练拳可以让人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到了民国时期，武术宗师和流派应该是最为人们熟悉的。说起民国武术和不同的武术流派、武术团体，可能很多读者马上就想到了与霍元甲、陈真、叶问相关的电影，比如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便从南北不同武术门派之间的切磋来讲述民国时期武术宗师所秉持的武术精神。虽然关于这三位的电影很精彩，但未必能够反映清末民国时期武林的真实情况。民国时期武术的发展和军队、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民国时期武术团体的这一发展趋势与一个叫马良的人有关。马良于清末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跟师父平静一学过少林拳和摔跤术。他参加了清朝的军队，并在军队中传播自己结合摔跤术和拳法而创造出的一套功夫。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他已经当上了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在带领军队驻扎山东潍县时，马良召集武术名家，编写了一部教材《中华新武术》。进入民国时期，马良依然在军队任职，到处游说政府官员推广武术教育。1914年，马良在济南创办了武术传习所，培养武术教学人才，将他们派往各地。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地的一些学校和军警开始把中华新武术列入课程。1917年，民国政府正式把马良创制的武术教育列为军警的必修课。民国时期，各地区都成立了和马良的武术传习所类似的武术社团组织，其中最出名、最重要的要数国术馆了。国术馆创始人张之江也是一位习武的军界人士，他是河北沿山县人，小时候练过太极拳、八卦掌，1901年参军。民国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军总司令。1927年，张之江退出军界，就任南京政府委员，并邀请蔡元培、于右任、冯玉祥等政府要员，在南京成立了国术研究馆。后来，国民政府宣布给该馆提供经费，并将该馆纳归政府指导。1928年，国术研究馆正式改名为中央国术馆。1929年，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各地都要开设国术馆，馆长由当地行政长官担任，或推举德高望重者担任。到1933年，已经有25个省市设立了国术馆，形成了一个几乎遍布全国的国术馆系统。国术馆主要的工作就是招收学生、培训武术。中央国术馆除了开设面向未成年人的少年班、青年班，还有培养武术教育人才和专家的师范班、教授班。除了教授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等中国传统武术，还教授拳击等外国格斗技术。民国时期武术的发展和军队、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中央政府的提倡下， 各地均出现了学习武术的热潮。总的来说，中国武术传统比较久远，但在明朝武术体系才基本成型，各种武术器械以及拳法形成了风格不同的大量流派。清朝在禁教不禁拳的环境下，民间社团发展出来一种秘密传教、公开练拳的策略。武术与民间宗教相结合，武术及其发展出来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学和影视作品创作的精神食粮和丰富素材。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中国武术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极大的传奇色彩。